好，各位老朋友，各位新朋友，大家晚上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布道会。今天这个日子非常特别，因为这段时间节日特别多。那我们刚过了除夕春节，所以我在这边首先向大家拜个晚年啊，祝大家晚年啊，不对，祝大家牛年平安、健康、快乐。那明天呢，又是情人节啊，所以我在这边也祝愿所有的。不管你是单身的还是有家庭的，祝你情人节快乐；如果你是夫妻呢，祝你们婚姻美满；那如果你是单身的，也祝愿你很快能够找到理想的婚姻伴侣。那大家能够在这么两个非常重大节日啊，像春节和情人节之间来参加教会的活动，那我相信大家 either 哈，要不就是对这个福音特别有兴趣和追求的，要不就是实在。面子上搁不下你的基督徒朋友邀请你，不好意思不过来。那不管你是怎么来到今天的这个布道会，那我想说，其实你来的这个日子是刚刚好，因为我们华人如果过春节的话，大家都知道啊，经常会挂一个福字，我们求的是一份福分。那过情人节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在庆祝，在 celebrate 我们的真爱。那我们在这边所传讲的，既有福又有爱。我们说参加福音，那是这个人世间最大的一份福分。那在这福音背后是神深深的爱。所以如果今天你来到这边，我衷心的祝愿你，你既能够得到福分，也能够得到爱。好，让我们再次低头啊，做个简短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你啊，谢谢你，我们今天有这样布道会的时间啊，求你帮助孩子能够把你的福音讲得清楚，也求你帮助听的人能够听得专心。能够听进去，也求你自己的圣灵在讲的和听的人中间做感动的工作。愿以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愿你的荣耀在这里彰显。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刚过了春节，那春节对华人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你这两天你关注一下朋友圈啊，关注一下微信群就知道了。那春节对孩子来说是尤其开心那个时候，所以像我小时候对有些可。春节的事情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我还是有非常的有印象。那除了有年夜饭、有春晚、有放烟火、走亲戚，那有两件事情我是印象特别深刻的。那首先呢，每到春节之前，我们家就会进行一次大扫除。那这对我小时候来说，这是件特别大的一件事情。我们家在农村啊，平时也不是特别干净，但是每到春节总是要把家里打扫的干干净净。所有的东西都要挪到外面来。我们家有个非常大的床啊，那挪不出去，我也是把那个床一片一片拆了，挪到外面，然后就从上到下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每次到春节的时候，我父母总是要给我买件新衣服。那有几年其实我们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宽裕，但是再怎么不宽裕，我妈总是要带我去市场上挑一件衣服，那有时候需要在市场上转好几圈，因为想找一件合适的，但是又价格不贵的这样一件衣服。那其实这两件事情其实代表了我们过春节的时候有个主题，就是要除旧迎新。那也今天也是我们布道会的主题。那我们要把一些在这个时候呢，要把一些旧的脏的东西移出去，那也把一些新的一年新的事物引进来。那这个我刚才讲的两件事情，只是一些表面的功夫。那其实我们在春节的时候，我们更做一些更重要的除旧迎新的工作。比方说，你会对你的事业做了新的规划，你的家庭啊，或者你的甚至整个你的人生都会做有个新的规划和计划。那大家平时可能都比较忙碌，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那大家刚好可以趁着放假的时候安静下来，所以正好是一个安排计划的时候。也是做改变的时候。那中国有句老话，我觉得是特别的有智慧啊，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那意思很清楚，就是说，如果你这一年要过得好呢，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在一年的开始，也就是在春天的时候，为这一年做计划打算。那如果你不好好计划打算，那这一年就可能就过不好。那其实，在英文当中也有差不多意思的一句话啊，是 Benjamin Franklin 说的。他说：“If you fail to plan, you're planning to fail。”如果你不计划的话，那 其实你在计划做一件失败的事情。那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特别需要被提醒的，因为现代人生活节奏快，我们有太多事情啊，在催着我们或者推着我们。我们有时候市场有各种各样的潮流啊，比方说有新的手机、新的电视剧啊、新的一个流量明星、新的一个款式，我们就那些东西就会牵着我们的脖子鼻子往前走。另一方面，我们有很多的 obligation，我们有很多的责任需要去尽啊，家里可能有孩子，像我一样，家里有三个孩子，非常 demanding，有很多的要求。然后你公司可能有老板，学校的老板催逼着你有各种 deadline。所以，我们人现代社会似乎我们这些人都在忙来忙去，就像这船一样，这动来动去啊。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会发现，其实我们的人虽然很忙碌，但是我们有时候不是很清楚忙碌在什么。那我们忙碌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那今年疫情很快一年就过去了。那你稍微回想一下，你这一年是不是你真的很清楚你过了什么呢？那有时候不只是一年，甚至几年、几十年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人生需要有这样的时间，安静下来，好好的来打算、来计划。那今天我就想趁着这个机会，今天刚好是大年初二，大家又可以安静的坐在电脑前面，那我就想趁着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我们的人生应该如何来计划和打算。那我们今天要看段圣经，那看这段圣经那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在这段圣经当中有一个人，他在为他人生做计划和打算。那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是能不能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好，那今天要看的圣经是在圣经的路加福音12章13到21节。那我来带领大家念一下啊，大家看着投影片跟着看。那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段氏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好，经文就读到这边。那首先，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经文的背景。那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耶稣正在外面讲道啊，当时听到人特别多，有几万人在里面聚集听耶稣讲道。但是听到讲道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出来，他向耶稣提个请求。他提的请求就是说，请耶稣帮他和他的兄长来分家业。那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说，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的段氏的官呢？给你们分家业呢？所以耶稣拒绝了这个请求，并且后来趁着这个机会给当时这几万人讲了后面这个财主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表面上看似乎是在讲财富啊、家业等等，但其实这故事讲一个更大的一个主题，就是讲人生。那这个故事里头有两句话是特别重要的。首先呢，第一话就是说，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他是在讲一个关于生命的，就生命的一个依靠的问题。那第二个句话特别重要的是在最后，他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那这边也是讲到一个生命的一个衡量的标准，生命如何富足的一个问题。那当然，这两节经文呢，似乎没有讲完。比方说，头一句，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可能有人就会问， 啊，有疑惑，就说那人的生命在乎什么？那第二句讲到在神面前却不富足，那可能有在座有朋友就会想，那如何在神面前富足？什么叫在神面前富足？那大家呢，如果有这两个问题，先把这两个问题放在心里面，我过会儿会慢慢的啊跟大家来解释这些事情。那我们还是先回到这个故事的本身。啊，那故事主要是讲到一个财主的故事，它里面有两个人物，一个就是财主，那另外一个就是神。那我们来首先看这个财主，那财主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那从表面上看，财主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士啊。那他有几个方面，首先他有产业，他有地啊。那这是一个其实对一个人成功来说非常重要的。那世上其实有很多人，他们非常聪明能干。但是他没有资源可以发挥，让他发挥出这些才干来。但这个财主不一样，他有很大的资源，那土地在那个时候就是非常重要的资源。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他也是有运气。那财主那一年他的地产丰富啊，甚至他的就无处可以收藏，所以他地产丰富到一个地步，连他自己都没有计划到。那有时候我们有些人很拼搏，也很有才，但是他没有运气，所以他一生也没有太大成就。但这个财主他运气非常的好，他田产就可以有这么多出产，甚至他自己的仓房都没法来收藏。那第三个他的非常成功的就是他非常善于计划，当他的发现他自己的仓库不够用的时候，他可以很果断的来制定他的计划，把这个仓房拆了，建一个更大的。而且他这个计划并没有用到那些可以耕种的土地，所以可以说是一个他利益最大化的一个计划。他是一个非常果断又精明的人。那第四点我觉得也是我这个财主非常让人佩服的，就是说他不只是善于获得财产，他也是一个善于懂得享受的人。那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可以赚很多钱，但是不知道怎么享受，所以他们生活也不是很幸福。但这个财主不一样，他收获了很多，而且他也懂得如何来享受，所以最后他对自己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那这样一个人，那如果按我们一般的眼光来看，怎么看都是一个成功人士。如果他发朋友圈发 Facebook，那大家就是要非常的羡慕他了。那可能在座很多人。我们其实都在努力想成为这个财主一样的人，但是呢，这个圣经的故事跟我们平时想的不太一样。一般的我们的想法可能就是财主就是一个圆满的人生，但到了圣经这边，神给他，我们发现他有个完全一个相反的结局。那这个结局大出来，之所以有这个结局的原因，那是因为最后神出来说了一句话。他就完全改变了整个故事的走向。那神怎么说呢？神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那神在这边叫这个财主是一个无知的人，在我们看他是一个精明能干人，但在神那里却是一个无知的人。那这我们当然有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财主到底哪里无知了？那我想，其实他这个财主无知的方面其实有几样，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基本的问题他没有搞清楚。那其中有个基本问题就是说他不知道他的生命为何，他在做计划打算，他所看到的仅仅是地上这几十年的生命，他没有想到更远，当他的灵魂离开这世界以后将会发生什么，所以他其实不了解他自己的生命为何物。他自以为他的生命也就在地上这几十年，那所以我们需要首先搞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生命到底是什么？这是那个财主他自己他无知的地方，他不知道的地方。那生命到底是什么？那可能有些在座朋友想过这个问题，那可能觉得太难想了就没有再想，或者觉得有些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太大的意义。那其实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生命对我来说是可以说是我身上最宝贵一件东西。我们人只有一个生命，我们只活这一生。那如果你不去思考这个问题， 有可能你这一生就是被你白白浪费了，你生命当中你最宝贵一样事情就被你白白浪费。那生命到底是什么呢？那可能有不同人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我想有一件事情大家是可以承认的，就生命它是一件短暂的，甚至可以说是脆弱虚空的一件事情。那圣经讲到生命的时候有几样描述啊，给大家看两处的经文。一个是在雅各书的4章14节，他这么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就生命就像云雾一样，暂时有，风一吹就没有。”那另一个经文是在诗篇的103篇15到16节，这么说：“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那这边讲的生日，像那些野地的花草一样，可能短暂时候它很漂亮、很美丽，但是过不了多久，它就消失不见、枯萎。那其实我觉得我人生过了这么多年，我越来越能体会这人生的短暂。那小时候不是很清楚，小时候总是觉得人生好漫长。然后就有时候还盼望他过得更快一点，但后来过了，到了20多岁，到了30岁，我的人生就突然觉得人生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我今年刚过40，我自己反省的时候，突然觉得我其实很多的心理状态其实跟20多岁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我整个意识还停留在20多岁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这10多年到底去哪里了。那好，人生就好像坐上一辆高速列车，你还没看到窗外的风景，就已经过去了。那我相信在中间在座，可能一些年纪大的弟兄，年纪大的朋友，他们很能认同这一点。那年纪轻的可能还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你们也会发现这一点，就人生是真的非常短暂的。那人生如此短暂，我们如果真的来仔细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我们的人生意义在哪里？我们的价值在哪里呢？有时候我去参加一些葬礼，我觉得就会去墓地。那到了墓地，我觉得是人常常会给人一种反省，一种反思。我就看到那个墓地上的墓碑，一块块的墓碑，基本上都很简单，上面有一个人的名字，有会他的出生到他过世的年，那年。然后甚至有时候会当小小照片，那有我就在想那些人，他们在那块石头底下那些人，他曾经也和我一样，他们有开心过，有挣扎过，有盼望，他们也追求满足幸福，他们可能有很多人生美丽的故事，但是他们现在都不见了，那留在地上的只有一个名字和两个数字而已，甚至这个名字和两个数字过不了多久，可能也都不见了。那如果人生真的是这么虚空的话，我们人到底活得有什么意义呢？这是真的是不是让人一件非常绝望的事情？那如果人生真的只是这么短暂的话，我们生命当中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渴望啊？又有那么多的梦想，那么多的追求呢？如果大家看这个故事啊，在这个故事当中，财主讲了一句话，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逸的吃喝快乐。那个财主以为他只要能够吃吃喝喝，安安逸逸就可以快乐。但是人真的是这样的吗？其实我们发现，人吃喝并不能让人满足和快乐。那圣经当中有一节经文特别的，我觉得描述了我们人那种状态。在传道书这么说：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所以那些吃喝财富其实都不能让我们满足。如果你去看这世界上去那些成功人士，像 Jeff Bezos Elon Musk 我们的马云，他们的钱已经多到几辈子都花不完了，但是他们有安逸的吃喝快乐吗？他们没有，他们仍然在打拼。他们仍然在追求那更大、更远的一些价值和意义，所以，我们人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体。我们活在这短暂虚空当中，但是我们心里有许多的渴慕， 盼望，我们在追求，我们在追求那些比这世界更大的、比这人生更长久的事情。那人生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生命到底是什么？那我现在告诉你，我们生命到底是什么？圣经是怎么说的？那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生命是非常宝贵、非常有价值一件事情。生命不只是在地上几十年，不只是像花、像草、像云雾一样，过去了就没有了。那圣经怎么说呢？我们到创世纪啊，讲到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这么说：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圣经首先告诉一件事情，他人是有灵的。那这边其实英文是 the living soul， 所以讲到人的一个本体，他乃是个灵魂。我们有身体有灵魂，但是更根本的乃是灵魂，而且这灵魂是不会随着你身体消失而不见的。那我之所以是我，不是因为我的身体，因为我的身体这许多年已经发生许多变化，那可能身上细胞跟我刚出生的时候已经有基本上换了好几批了，但为什么我还是我？那是因为我们是有灵魂的一部分，我们是有灵魂的，那灵魂定义了我这个自我。那我们来看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在创世纪的1:26-27，他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人不只是有灵魂的，那而且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里面有神的样子。那其实这告诉我们，我们人是非常有价值、宝贵一件事情。那大家读到这儿可能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那其实这边讲到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这是其实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之所以可能在座很多朋友他不觉得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我们对神这个观念有些误解。那其实我们有些人他没有怎么接触过信仰，那对信仰当中很多的观念他其实有偏差的。那其中有一个观念偏差就是神，因为这可能也不能完全怪大家，因为我们平时所接触到的神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那基督信仰跟其他宗教有一个非常极大差别，就是所有其他的宗教几乎可以说是人创造了神，那我在我们信仰当中是人创造了神，神创造了人。那我们平时接触到的人，不管像中国的神，那些玉皇大帝啊，那些那个灶神啊，还是像西方那些宙斯，如果你去读他们的一些东西，似乎跟人差不多，他们都是有鼻子有眼，有各样的脾气，那甚至也有各样的毛病。那甚至我们中间有些神就是人而已，像我知道有些地方拜关公啊，其实拜的蛮普遍的。那关公可能自己都没想到将来会有天会被人拜，因为他自己都知道自己就是个人而已啊。那有时候春节的时候会贴门神，那其实也只是在唐朝时候两个将军而已。所以我们许多观念当中啊，在我们不管接触其他宗教还是一些民间信仰，我们接触到的那些神其实跟人没有太大的差别。那如果神是那样，那神我们有神的形象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甚至有时候我不想要神的形象，那宙斯他们的毛病感觉比一般人还多很多。但是我们的信仰的神他是不一样的神，那圣经讲到那个神是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他至高至大至圣至慈爱的一个神。那圣经讲到我们的神说他是一个至高的神，他是至大的神。那万有你看到的宇宙当中所有的一切，那我原来也是研究天文的，那我知道那宇宙是多么浩瀚，当你去看星空的时候就不由得发出敬畏，那宇宙那么无穷，我们用最先进的望远镜都看不透的时候，宇宙哪里来呢？那是起初神说要有的时候这一切就都有。而且神不只是当初创造了，而且他现在仍然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你身上每个细胞神都 在那里运行，神都知道你是头上每个头发，神都数算了。今太阳今天下山，明天照样会起来，乃是因为神他的大能在里面维护。所以我们的神就是一样为至伟大的神，那我们神也是一位至圣洁的神，在他里面毫无黑暗，他就像火一样，容不下一点点的污秽。那有时候我们谈论神，好像就像我们神就是一个隔壁邻居一样，所以我们就在那谈论他。但圣经里头，每当人见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无不匍匐在地，像死了一样。当以赛亚看到神的荣耀，他就说：“祸在我灭亡，因为我是嘴唇不洁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当神的荣耀显示出来的时候，我们那些人就看到自己满身的污秽，因为我们的神是这样的圣洁的一位神。我们的神也是蛮有慈爱的位神，圣经说神就是爱。那明天就是情人节啊，大家在座夫妻肯定有很多美好的爱情故事。那你为什么会爱上你的伴侣呢？我当初跟我太太表白，我也是列了一大堆理由，我因为这个我喜欢你，对不对？那我们爱人，我们都是有堆理由的，因为那个人真的非常可爱，我们爱孩子也觉得他好可爱。但是神就是爱，神爱我们，他没有理由。那他看清了，除了我们里面一切的肮脏、污秽，同我们的软弱，我们心里最深的那些诡计、小聪明、自私，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但神仍然爱我们，并且他为着我们的爱，将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所以，我们神就是这样一位爱我们的神。所以你看到了吗？我们的神是如此的不一般，至高、至大、至圣、至慈爱。而我们是照着这样一位伟大的神他的形象而造的，所以，我们人其实是蛮有价值的。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并不觉得自己有价值，但我要告诉你，你的生命是极其尊贵、有价值的。那在美国的独立宣言里头，刚开篇他就说：“人生而平等。”为什么人会生而平等？如果你去想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蛮奇怪的，为什么人？有这么大的差异还生而平等，为什么一个老人跟小孩要平等？老人可能活不了太久，孩子可以活很久。一个穷人和富人为什么要平等？那穷人没什么东西，富人他生命当中可以成长了许多的事物。为什么一个博士、一个文盲要平等？那博士明显懂得更多，他可以给社会做更大的贡献。为什么他们生命是平等？其实生命，圣经当说到人的价值的时候，其实很清楚讲到。不是那些外在的价值而已，那生命最根本的价值在是在我们里面，在创世纪啊最开第九章的时候，神就吩咐那时候挪亚说了，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因为神是造人，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那我们生命价值就在于此，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不管你是。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还是你是富足还是贫穷？你是有很多知识，没有那么多知识。我们在神那里都是极其尊贵、有价值的，我们生命都是有尊严的。那其实神创造了这许多的万物，其实万物都在彰显神的荣耀，不管是高山，还是那星空，还是美丽的花朵，这些都在彰显神的荣耀。但神所造的万物当中有一样是是他创造的巅峰，就是我们人，因为我们人是最直接、最全面的反映出神的形象、神的荣耀了。那如果人的生命是这样的有价值、这样的尊贵，那我们当如何为我们生命来打算吗？如果我们还是照着去追求那些俗世的那些短暂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就在浪费了我们生命呢？那我们需要一个更久、更大的角度来计划我们的人生。那另外一件事情这个财主无知的方面，他不但是不知道自己生命是什么，他也不知道自己生命的状态是什么。当耶稣告诉最后说的时候，那些在地上富足，但是在神面前不富足的人，乃是这样。财主不知道他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状态是一个不富足的状态。那很多时候可能。大家也不清楚这件事情。那说到这边，其实我要跟大家 做一件非常伤感情的事情，那肯定也是很多朋友他接触信仰，基督教信仰非常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当基督徒跟他讲关于福音的事情，总是要说你是个罪人。那我觉得有些人觉得为什么我是个罪人呢？我觉得我自己还不错，虽然有些小毛病，对不对？但那些毛病大家都有，我总体上来说还我还不错。甚至我不只是我觉得不错，我的爸妈觉得我不错，我的妻子儿女那些最亲近的人也觉得我不错，我的公司老板也觉得我很不错。为什么人人要在说我好的时候，你们这些基督徒要跟我说你是个罪人呢？那其实要了解这件事情，我首先要来纠正一个观念。我刚前面说，我其实很多人接触信仰，他对信仰上的一些观念是有偏差的。那之前讲到关于神的观念，那另外一个观念就讲到罪的观念。其实你所认为的罪和我们所讲的罪是有区别的。那这区别在哪里呢？我今天就想特别从一个关系的角度来说这个区别在哪里。那我们一般时候我们讲到罪，我们是讲到一种伤害人的行为，所以我们考虑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所有的关于罪的事情是在关系当中来定义和体现的。那如果你伤害人了，就会基本上就是一种罪。那世界上法律也是基本上也是基于这个原则来定的。所以只要你的行为不伤害人的，法律基本上不会定你的罪。所以你对人恨之入骨，只要你不采取行动，那不算罪，因为你没有伤害他。所以从法律角度来讲，恨人的不算罪，伤人才是罪。但圣经在讲罪的时候，我不只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乃是讲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那而且从圣经角度来讲，这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关系。那当你犯罪的时候，当你也许你没有在伤害人，但你总是在伤害神。所以圣经怎么定义罪呢？圣经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罪乃是亏缺神的荣耀的一件行为。那比方说前面讲到你恨人的，但你没有去做出行为，法律上你不算罪。但是当你恨人的时候，你已经破坏了神在你里面那个爱的形象。当你自私的时候，已经破坏了神在你里面那个当你就是。对，自私的时候也是破坏了一个爱的形象。当你有喜好，你去，比方说你做法官，你去偏待人的时候，就破坏了神在你里面公义的形象。所以，我们许多内在的东西，虽然人对人没有造成伤害，但是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破坏了神在我们里面的形象。所以我们讲到罪的时候，我们所更注重的一个关系呢，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诗篇啊，在大卫的篇诗篇，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至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所以大卫犯罪，他其实不只是得罪了神，更得罪了人，也是得罪了人，因为他杀人犯奸淫。但是当他说："我唯独得罪了你"，因为他知道犯罪其实更严重的一个后果，不是在另外人身上，更严重的是在神身上。当我们每做一样犯罪事情，不管是你在心里面的还是行为上的，我们都在破坏神在我里面那个形象，我们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且这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情。为什么严重呢？为什么你觉得自己可能心里有点嫉妒，有点自私啊？看似乎也没怎么样。但是，如果你了解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你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那我们家有三个孩子，三个孩子经常喜欢拿一些 crayon 啊、蜡笔啊，在到处乱涂乱画。但有时候你知道他，我们的墙上、我们的桌子上啊，有些纸片上，他都会涂涂画画。但是我们有时候他涂到一些东西，我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涂某些东西，我们就觉得也无所谓；但涂到另外一些东西，觉得啊，怎么可以，孩子可以这样呢？好像孩子就犯了一件很大的错，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不是他涂多了多少东西啊，涂的有多脏啊，更严重的是他涂了什么东西，涂到什么东西上去。那有些不重要的东西，一些废纸，随便他涂我们都无所谓。但如果一些重要的东西，一个重要的文件，他随便涂抹了，我就会比较生气。所以我们 一个人到底他的后果有多严重，那其实更严重、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乃是说他破坏的价值有多少。如果有块布啊，只是你们家桌布被撕破了，无所谓，我觉得问题不大。但如果你撕破的那块布上面有这世界上最伟大艺术家的杰作、真品，而你在上面涂涂画画了，那你这个后果就很严重。那其实我们的罪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清楚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价值，那你就知道我们犯罪的后果其实是非常大的。即使也在你看来那些罪没那么大的时候，他已经破坏了神在这世上最珍贵的一个创造，就是人的生命，神在人里面的那个就是在人里面神的形象。何况说，其实我们生命早就千疮百孔了，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罪过，自私、嫉妒、有，然后自私、嫉妒、恨恶等等等等，有贪婪、淫乱，这些都在我们里面。我们早就把神的形象破坏了，千疮百孔。其实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欠了债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讲到财主故事，说我们在神面前不富足。那我们为什么不富足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欠了神的债。那圣经当中有个故事，就讲到一个仆人，他欠了主人1,200两的银子。我们就是那个仆人，我们就欠了神1,200两银子，因为我们把我们的罪，把神在这世上最杰出的一个创造给破坏了。那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灵魂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来面对神呢？那世界上大概有几个 choice，一个 choice 就是说不管，那个财主基本上就不会想这个事情，那可能有些朋友今天之前也没有想这件事情。那不管的话，当然，当我们这几十年过去以后，我们不晓得如何来面对神。那也有人他会借助自己的方法他会用自己的努力，他提高自身修养，做一个好人，试图行善。但这个方法可行吗？那这除了基督教信仰，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是用的这个方法。那这个方法到底可不可以？我给大家讲一件事情，大概在1年多前，上海玻璃博物馆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两个孩子他们在打闹的时候，把其中手工搭建的一个玻璃城堡给弄破了。那这个城堡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艺术品，它有3万多片的部件所组成。那孩子也承认了错误。那接下来那孩子能做什么呢？他是不是可以跟那个馆长说对不起，我们错了？但是你也不用太担心啊，我们可以把它修好。我回家就去，现在就去拿胶水把它重新粘起来。很显然这是不可以的，因为孩子没有能力来完成这件事情。他们所破坏的东西太多，太过珍贵，太过精巧，是他们自己没办法来修补。我们这些人，我们有能力来修补我们的生命吗？我自己想减肥都非常困难，我们今年定个New Year Resolution 基本上也做不到，我们哪里来的这个自信，可以对神说：“神，你不用担心，我们自己可以修补我们自己的生命呢？”那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这是做不到的一件事情。在罗马书7章18、19节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想，这是我们中间很多人，如果真的你试图行善的时候，我们有非常真实的一个反应。那甚至你觉得自己做了些什么？那圣经怎么说呢？在以赛亚书的64章6节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意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在看来，在神看，在我们自己看来还不错的行为，在神那里都像污秽的衣服一样。所以，我们人没有办法，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可以把那个我们自己所破坏神在我们里面的形象给修补起来。我们的生命已经破坏了，我们就像那两个破坏那个玻璃城堡的孩子一样，我们没办法来修补。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那玻璃城堡谁可以来修呢？不是那个孩子，而是那个曾经 把这个玻璃城堡搭建起来那个艺术家，我们的生命谁可以来修补呢？不是我们自己，那是那位曾经创造我们的神。很感恩的是，我们神是慈爱的神。我前面讲到，我们神就是爱，他看到我们这样的光景，不愿意人落在我们罪恶沉沦当中，所以他给我们开了一条路，他给了我们一个生命的答案。那这个生命的答案就是耶稣。那我们人如果要得到救赎，我们需要几个条件。那首先，我们已经破坏了，如果你破坏一些东西，你需要赔偿。我们需要有人来承担这个罪产生的后果。那另外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我们的内在，我们被神，被我们自己所破坏神的像，我们的被破败的生命需要重新被修补起来。那这两件事情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完成。那为什么只有他可以来完成呢？我给大家介绍耶稣到底是谁。那用一句非常简短话来介绍，就是说耶稣乃是道成肉身的基督。那这边基督乃是讲到他的他来到人世间的目的就是要来救赎我们，他是我们的救赎主。那讲的这边肉身乃是讲到耶稣是个人，而且不只是一个一般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那完全的人他所能做的就是来补足我们所有亏欠，他来为我们罪付上代价。这很奇妙，神没有让那些动物牛羊来代替我们生命，因为我们生那些动物不配不得我们这样的生命，甚至神也没让天使变成人，神呢是让自己的儿子耶稣为我们道成肉身，变成人的样子，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21节中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神耶稣是无罪的，但是为我们缘故他承担了罪的后果，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白白称义，因为我们所欠的债，我们所在神面前亏欠被付清了。那另外一件事情，讲到我们人的生命需要被重新建造，这件事情耶稣也能够成就。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乃是道，道讲到说到呢是耶稣是他就是完全的神，他就是神自己。那是你讲到耶稣的时候说，乃是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而且在哥罗西书也这么说啊，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一切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耶稣是那位曾经造的神，他是在那伊甸园里啊，说要按照我们形象是造人那位神，他是那位我们本来人生的生命的设计师，当我们生命破坏以后，也只有他可以来重新的新造我们生命。所以在哥伦多后书5章17节这么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神所要用的一个救赎的方法，他不是要来修修补我们的生命，乃是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是在基督里头造成一个完全新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是怎么样一个生命呢？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10节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这个生命呢是个丰盛的生命。我们前面说我们现在生命已经被破坏了，但是神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那是个丰盛的生命。那这个丰盛生命至少有两方面的一个含义。我想那首先讲到是神性情上的一个丰盛，在以弗所书的4章24节中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前面讲到我们本来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因为罪我们的形象已经被破坏了，那神在这边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也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并且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就讲到是神的形象。那神的形象不是那些我们眼睛鼻子那种 physical 形象，乃是那些神性情，是性情里的那些形象，就讲到人有圣洁。所以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将会像神一样有美好的性情。那这也是讲到，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是会被改变的，我们会变好，变得越来越像神啊，我们也会行善。 但我们的形象跟一般其他宗教形象不有本质的差别。那其他的宗教，他们形象是为了得到一份救赎啊，他们想要透过自己的努力来得到神的恩待、宽恕。但我们的形象不同，我们形象乃是我们并不是一种得到救赎的途径，乃是我们得到救赎以后，我们一个新生命的彰显和自然的流露。所以基督教基督信仰并不是说不讲行善，其实我们也非常注重行善，但是我们的善并不是我们自己行出来的，乃是神的生命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它自然的彰显。那这是讲到一个神性情上的丰盛。那另外一方面的丰盛就讲到神祝福的丰盛，在罗马书的8:32，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那我们之前生命因为罪是被神咒诅的，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整个人类整个地球都在咒诅当中，但神是祝福的神，当我们生命更改以后，神就愿意大大祝福我们。那其中最大的祝福就是我们得获了神他自己，并且在神那里得到了他里面所有一切的丰富。那因着这份祝福，我们心里就会有平安。那世界可能有动荡不安，但是我们心里有平安，这个平安是世界不能给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神是我们的帮助，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可以有喜乐，其实在困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像保罗出去传福音，在监牢当中他们仍然可以唱诗赞美神，因为他们有个极美极荣耀的盼望，他们有个极大的依靠在他们生命当中。我们也可以得到爱并且去爱别人，那么世界上的人几乎所有人都在寻找爱，那个情人节快到了，那许多人也是在寻找爱，但是这世上真爱在哪里？有谁可以真正的爱你一生不改变呢？那我们的神是可以完全的爱我们一生并且不改变，并且他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已经证明他的爱。那我们基督徒可以就活在这样，我们的新生命就可以活在这样一个丰满的爱当中，并且我们可以用这样的爱去爱别人。此外，我们也可以很坦然面对死亡。我们知道死亡不再是一切的结束，我们的生命不再是那几十年，不再是像云雾，不再是像花草一样过去就没有了。我们知道我们肉体生命虽然会像那样的结束，但是我们里面灵里面的生命乃会要持续到永远。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不是害怕的时候，不是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乃是我们回家的时候。当保罗说，当他快离世的时候，他说保罗在腓立比书这么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得到这个新的生命，得到了神，我们就对死亡对生命都有一个全新的看法，这是神所要给我们的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回到最初的两个问题我最开始有两个问题请大家放在心里面，我相信希望讲到这边大家应该已经有了答案了。那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人的生命在乎什么呢？其实答案很简单，人的生命在乎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给我们个新的生命，那是永恒的生命。在约翰一书的5:12约翰做了一个非常简单又非常概括的非常简单一个非常明了的一个总结。他这么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就是这么简单。当你有了耶稣基督以后，你就有一个新的生命，因为耶稣里头有赦免，耶稣也能够给我们一个新的新造的生命。那第二问题说，什么是神面前的富足？那在神面前的富足就是得到神所赐给你的这个丰盛的生命，这生命里头有神我们被重新所造，神的那柔美的形象，有真理的仁爱和圣洁，有神的荣耀在我们里头，这个生命也是承载了神满满的祝福。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这新的生命吗？那我们唯一所要做的，也是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接受神已经给我们预备的救恩。我们之前说过，我们人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但是神的要求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头已经被满足了。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伸出手来相信，来接受他。那这个接受的动作，我们又有个新的词，就是相信。当你来相信，当你向神敞开心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生命，神要赐给你。那 那具体怎么做呢？具体有三个步骤，可能在我们教会九个地方里面已经非常熟悉了。那具体来说，首先你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你要知道你已经欠了神的债，你自己的生命在神面前不够完美。再读一下罗马书的3章23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虽然你觉得自己可能还不错，但是在神那里，你离神的那个荣美形象太远太远。那第二个就是相信，以信心来接受耶稣为主，并且相信他因救赎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罗马书的3章22节说，因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且相信的，并没有分别。只要你相信，那神的救恩就可以临到你。那第三个就是要来宣告决志信主，公开表明自己与基督的关系。那我们的信仰不只是心里而已，那真正的信仰是会有行动的。只要你一爱人，你那是会有彰显的。当你来接受神的时候，你的外在也会有表现。那个最基本表现就是你要公开的承认你与公开表明你已经与基督的这个关系，要公开决志信主。所以在罗马书的10章第9到第10节中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今天是非常一个难得的机会，大家能够在春节和情人节之间来到这边，所以我也非常盼望今天在座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你现在我邀请你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不是愿意听了今天正道以后，愿意来接受神借着耶稣所要赐给你这样更美好的救恩？你是不是愿意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在你里面？那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也像这个第三点所要说的一样，你要有一个公开的表明。那今天我邀请大家，如果你愿意来相信，请你就做一个动作，就在你的屏幕前举起手。那我是看不见的，但是我相信在神看得见，那身边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可以看得见。那这是在你一个这个你的决定一个外在的表现，那神都会纪念。如果你有愿意来相信，那请你就在你的屏幕前举起你的手，并不需要举太久啊，只要我相信神看见人在你身边弟兄姐妹看见就好。那牛年刚刚开始啊，现在除旧迎新，也是为我们人生计划做计划安排的时候。那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已经为新的一年2021年这牛年已经做了很多计划打算，你可能想要在学业上在事业上有更多追求。想要再出去旅游，更好的享受你的人生，但是让我们的目光看得更长久一点。在你追求这件事情的时候，让我们想象一下，当你人生结束的时候，你会是什么一个样子？因为我们每个人地上生命都是短暂虚空的，将要过去，终有一天我们要面对那位造我们的主。那地上生命你无论如何的丰富，你所能做的也就像那个财主一样。那所能有的也就是虚空的虚空，那当一切过去的时候，也就人生就像一场梦一样。但是我们需要来思考，当这一切结束的时候，你要怎样来面对那生命结束以后那更长久的岁月？那生命不只是在这几十年，其实你的心里也清楚。那如果你不想要你的生命就这么草草的结束，不想在地上几十年结束，就像一场梦一样这样的过去。如果你愿意今天听了这个信息，愿意决志相信来接受主，并且接受神要赐给你这个新的生命，我再次邀请你啊！如果你刚才没有举手信主的决志的，那你有这个决定，那请你现在举手来相信来接受神。那神要赐他的新生命在那里面，耶稣基督要进到你的心，要进到你的心里面。我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如果你愿意相信的，就举一下手。那之前举过的不需要再举。那我知道中间有些人也会在想就是说我可以再等等我还很年轻。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其实人生不在你的掌握当中。 然后看我们看那个财主的故事，财主在为他人生打算的时候，神对他怎么说呢？神说，今夜就要你的灵魂。那很多时候我们明天如何不知道，所以当面对一些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让这个机会白白的过去，因为机会很有可能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今天你坐在这边听我在这边啰嗦讲道，但是到了明天，当你忙起来的时候，你就不会。很有可能就不会再有这样的时间、心思、这样的安静的机会来思考真正人生的意义。所以，如果你有感动，但你在犹豫的时候，我真的鼓励你不要犹豫啊！人生，你的人生命的改变，也许就在今天。那许多时候，生命看似很长，但是真正改变生命的，也就那几个 moment。那我真的很希望今天就是你改变你生命的一个 moment。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我鼓励你今天现在就举起手。来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并且得到耶稣所赐给你这丰富的、丰盛的生命。好，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带大家结束祷告。亲爱的爸父，感谢你赞美，谢谢你给我以上时间，我可以一起来看你的话语，也让我们知道你创造了我们，其实你对我们生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你对给了我赋予我们的生命极大的价值，因为我们就是照着你的荣美形象而造的。也谢谢你在耶稣基督当中里面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机会。我们虽然犯罪得罪了你，但是我们只要相信接受耶稣，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神那里，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那我为着在座每一位朋友，不管他们今天觉知信主还是没有觉知信主的，都仰望交托在你手中。要求你继续的感动他们，让他们能够更认识你，让他们心里能够更加的确切知道，说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啊，我们生命的源头，也是我们生命的终结，我们都需要在耶稣里头找到，否则我们生命将毫无意义。要求你祝福在座每一位，这样的话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今天的布道会快要结束了。那如果你有在座有觉知清楚的，那请稍作停留，我们会有同工跟你做进一步的交流。那在结束之前，我还想介绍一下我们这的教会如我们教会的一些聚会，很欢迎你继续的来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我们教会每一个主日星期天都有聚会。那中文堂是有两堂，一堂在9点和11点是崇拜聚会。英文堂也是有，在9点，儿童部有11点的一个 program。那除此之外除了这些崇拜聚会以外，我们还有很一系列的主日学。那尤其对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有牧导班。我今天其实讲了不到一个小时左右，其实讲的很短，很多东西都很概括。但是我们有一个一系列的牧导班，3个月可以帮助你更细致的把这个信仰告诉你听，让你更加明白这个信仰。如果你有问题，也可以在这个牧道班当中提出来。那牧道班主日学的相关信息也是在这个 slide 上，是 cbcwa.org/edu。那愿神祝福大家，再次祝大家新年愉快，然后情人节愉快，愿神祝福你。